上的主题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请我们再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好，我怕我们能够好好的来把这一段经文能够铭记在我们的心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好，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彼此相爱在这段圣经里面总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七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劝勉。第二次是出现在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是彼此相爱的命令。第三次是出现在第十二节，从来没有人看见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或者说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这是神对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期望。好，那么在第九节他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个第十一节，神既是这样爱我们，让我们立刻想起约翰福音的什么地方？第三章第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中文圣经翻成说神爱世人。那其实呢，有几个字没有完全翻出来，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是这样的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所以约翰一书的读者读到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回应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面的话。可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解释说，神是如何这样的爱世人呢？乃是差他的儿子到世界上面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神是这样的爱我们。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爱，我们已经明白它的证明就是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我们的回应应当是什么呢？我们也当照样彼此相爱。好，原文有照样这样子的一个字。所以今天我们所以能够领受彼此相爱的命令，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神爱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有一些新约圣经的学者喜欢用这样的名词，叫做 indicative imperative， 意思就是说这个都是文法上的这个用语。 indicative 是直说语句， imperative 呢是命令语句。好，那在圣经里面所有神给我们的命令都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如果彼此相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命令，乃是根据一个事实，乃是根据神所已经做成的事情，就是怎样？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显明他的爱呢？第九节第十节好，那么两次提到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这是第九节。第十节好，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圣经上很清楚地启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真理，第十节说这就是爱了。圣经上甚至不是说这就是神的爱了，圣经上说这就是爱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世界上只有一样事情，只有一种爱配被称为爱，那就是神对我们这无条件的爱。其他世人所歌颂的爱通通都带着一点点条件。世界上只有一种爱，那个原因不在被爱的人身上，而在爱的给予者身上。我为什么爱我的太太？因为她很可爱。我为什么爱我的太太？因为当初在查经班里面，每一次聚会完之后，我看到都跑去洗碗，我就想说这个女孩子真好，那么喜欢洗碗。我就写一封信给我的母亲说，我遇到一个女孩子，她特别喜欢洗碗。我的妈妈立刻就回一封信说，儿子啊，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一个喜欢洗碗的女孩子将来一定是贤妻良母。所以连我母亲的爱都是一个自私的爱，她没有说我知道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丈夫，你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父亲，请你勇敢地追求她，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不是这样讲，她说她将来会是一个贤妻良母。尽管他知道他的儿子是个大男人主义者，尽管他知道他的儿子谁嫁给他谁会倒霉，好，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先把他追到手再说。连母亲的爱都有一些自私的成分。那么我不晓得我讲过这个故事没有，等到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后，请问第一次吵架是为什么事吵架？就是为洗碗吵架。好，所以人间的爱因为是有条件的缘故，难免带给我们失望。人间的爱因为条件在被爱者的身上，所以人会变，人变了之后爱就会变。我们听到有这样的话说，海枯石烂此情不渝，这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个笑话。爱是很有限的，在婚姻生活里面我就会发现我的爱非常非常的有限。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六，我还给一对年轻人证婚，我特别在那个婚礼里面引用潘霍华所讲的一句话，这是潘霍华关在监狱里面寄出来的婚礼奖章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今天是你们两个人结婚的日子，你们的爱情在这里庆祝胜利，在今天之前你们是靠着爱情达成婚约，过了今天你们要借着婚约来维系爱情。第一句话我们都懂，对不对？借着爱情达成婚约。我那时候念大学读到第二句话有点不懂，过了今天你们应该更是借着爱情来建立婚约，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要靠着婚约来维系爱情。原来按照圣经上的观念，这也是基督徒的婚姻观，婚约是神圣的，婚约是在上帝跟见证人面前所立的。婚约神圣，我们爱的感觉可能会变，爱的感觉可能会淡，但是因着婚约神圣，所以要借着婚约来维系爱情。我特别对那个新郎说，你可能觉得今天不需要这句话，我跟你保证，你的新娘子今天是她一辈子里面最漂亮的一天，过了今天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总有一天新娘可能听得不高兴，新娘的爸爸妈妈可能听得也不太爽，但是我讲的是真话。 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需要借着婚约来维系爱情。我们人的爱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人的爱很容易被一些客观跟主观的环境所消耗所消磨。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很流行的一首歌叫做《风从哪里来》，我们台湾的人记得吗？我听那首歌我莫名其妙，风从哪里来，听了老半天，原来他是在说爱从哪里来。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来得急怎么样去得快，他不是说风来得急去得快，他说爱情怎么样，爱情是来得急去得快。这就是人间爱情的一个特色，爱的时候可以轰轰烈烈，但是一下子就过去。因为人间的爱是有条件的，所以人间的爱是因着被爱者的条件来决定。既然这样，人间的爱在本质上就是不稳固的。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因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所以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可爱的地方，上帝所以爱我们是因为神就是爱。上帝爱我们的原因不在我们身上，在谁身上？在神身上。所以我们一旦领受了上帝的爱，这个爱成为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我们一旦领受了上帝的爱，这就成为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我们 identity， 成为我们一个新的身份的这一个认同。这是成为基督徒最宝贵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问说，为什么要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说信神给我们各式各样的好处，其实成为基督徒要付上许多的代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领受了神的爱，这是成为基督徒最宝贵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经历。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一个客观的历史上的事实，就是2000年之前，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界上面来，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上帝的公义跟上帝爱交汇的地方。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不能够以有罪为无罪，但是神就是一位满有怜悯的神，他不愿意人承受罪的刑罚，因此用他的儿子来承担所有人的罪。这就是神公义跟神慈爱的交汇的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中古世纪有一位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安瑟伦，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 Cur Deus Homo，为何神成为人，就阐明这个真理。他说神是公义的神，有罪必罚，所以罪的刑罚就是死。那么只有人才能够为人付上赎价，一命偿一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只是人的话，他一个人只能代替一个人赎罪。如何一个人的死能够代替所有人的罪呢？除非这个人他是有神性。从人类历史以来，只有一位，他同时又是神，他同时又是人， Fully divine and fully human， 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因此他说，为什么神要成为人？好，这是一个，他那本书很厚，我简单几句话把它讲完了。好，所以就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的证明，有一个客观的历史的证明，在2000年之前，加略山上的十字架。 有一个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如何能够认识神的爱呢？罗马书第五章又告诉我们说，唯有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越来越多有主观的体会，上帝真的是爱我们。所以从主观上讲，从客观上讲，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所以圣经上说，这就是爱了，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只有这一种无条件的爱才有资格被称为爱，其他人间所有的爱因为带着自私的成分，因为本质上所不稳固的，所以没有办法跟神的爱比起来，都算不得是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亲爱朋友，我想这是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最宝贵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个也成为我们身份的认同。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中文圣经14个字，原来的希腊文只有2个字，阿嘎佩托耶，阿嘎普门，阿嘎佩托耶，阿嘎普门，这2个字的字根都是阿嘎佩，是名词爱，或者是阿嘎帕欧，就是动词。阿嘎佩托耶呢，那其实最好的翻译就是蒙爱的人。那么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呢，那么用的是假设语气，那么我们称为呢是什么呢？是又是一个假设语气，代表的是一个命令句。好，那是什么样的命令呢？是我们命令我们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要这样翻译的话呢，就说蒙爱的人呢，让我们去爱。蒙爱的人就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记号，蒙爱的人就成为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如果今天我问你，你是谁？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在教会的主日学，教主日学的这位长老问我说，栾大端你站起来，我站起来。他说你是谁？哦，我说我是 AT&T Bell Lab 的一个工程师。他说 This is not why I'm asking. Who are you? 他在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教会的一个同工。他说这也不是我问的，坐下。我如果今天问你你是谁，你怎么回答呢？你也许会说我是波音公司的一个工程师，我是 Amazon 的一个工程师，我是这一个Starbucks 的一个经理。当我们问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们的职业，这个不是我们的 identity。 如果我要问一个基督徒你是谁的话，也许最好的回答就是我是蒙爱的。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身份的认同，就是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是蒙爱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认同，这是我们所有人生继续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高高兴兴的活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动机跟动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彼此相爱的命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人，所以我们去爱。爱的能力从哪里来？爱的能力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是蒙爱的人。这是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第12节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如果我们中间还有朋友，你也许慕道多年，我盼望在这个营会里面我们能够思想这个问题，到底我是谁？到底我是谁？我们如果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住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成为蒙爱的人。这个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这个爱是一个礼物，虽然是礼物，却必须要我们来接受，却必须要我们接受， 神不强迫我们，但是神要求我们要打开心门，接受这样的一个礼物在我们心中。这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很快的做了一个总结。那么我现在要讲我今天晚上原来预备要讲的，就是这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好不好？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就读这几节就好。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找到之后，请我们同声来念，预备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好，以弗所书有一个重要的主题，讲到的就是宇宙性的这个教会。教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那么英文圣经这个教会，我们说是 church,C-H-U-R-C-H, 可是每一次当我们提到 church 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一个建筑物。这个礼拜天你上教会去礼拜吗？我们有时候会问这个问题。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就把教会跟建筑物划等号。其实教会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Ecclesia。 Ec 这个希腊文的介系词就是出来的意思， Ecclesia 所根据的这个动词 kaleo 就是呼召，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个教会如果是被神呼召出来一群人，那么在这个教会当中，上帝到底有什么心意呢？那么上帝的心意在教会当中，就是希望这个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跟丰富。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要使得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这个同归于一呢，有人觉得要把它翻成再度同归于一。那么这个字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希腊字，如果你去查有一些希腊文对英文的这个圣经或者希腊文的字义研究，这个同归于呢，于一呢，用比较多的英文会翻成说 together again under one head, 就是在一个元首底下再一次的合一在一起。那么所以有人认为在这里所提到的就是神对教会有一个心意，就是希望教会能够恢复在人因着罪堕落而造成的分裂不和谐当中，教会要显明基督能够使得整个的宇宙再度同归于一，恢复那一个和谐的关系，人和神和谐的关系，也是人和人和谐的这一个关系。所以教会到最后要能够表现出耶稣基督的丰富， 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呢，就特别提到说，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另外一个翻译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个充满万有者，有人认为在这里就是指的基督。所以教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教会存在的价值要显出基督的丰富。那么教会如何显出基督的丰富呢？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又这样子说，要使得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有人认为百般的智慧这一个字，就是描写以前织布的人如何织出一个色彩缤纷的布呢？就是这个金线跟纬线用不同的颜色交错在一起，织出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布，五彩缤纷的一个布。所以有人认为在教会就是使得各式各样不同背景、不同种族、不同习惯的人能够在一起，能够显出基督的这一个丰富。好，那么这是教会存在世界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么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一个首先要看到的是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刚刚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可是在这一段之前呢，有几句话呢是非常的有意思。在这一个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三节，他这样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所以这一段圣经非常有意思，是有七个一，表示教会的合一。然后呢，又有四个众，对不对？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讲到一，讲到众人，可是紧接着呢，在第七节我们所念的圣经里面又怎么说呢？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前面刚刚讲完众人，在众人之前刚刚讲到一，然后第四章第七节呢又提到说什么呢？提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在这里很强烈的暗示说，教会如何能够合一呢？那就是在教会当中，每个人都发挥神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神给个人的恩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成全圣徒，能够各尽其职。如何能够各尽其职？就是每个人把我们的恩赐通通发挥出来，使得这个教会能够被建立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合一就变成教会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号，或者说合一就变成教会的一个本质。如果一个教会不合一，就不再被称为教会。我有的时候听一些人喜欢讲这个道理，关于合一。有一次我听一篇信息，叫做家和怎样万事兴。有人喜欢从这个角度来讲合一，这样讲不能说不对，但是这样讲呢 好像把合一变成一个工具性的这个合一。为什么要合一呢？因为家和才能够万事兴。但是当我们讲这件之前，要认识到一个也许更根本的真理，就是教会在本质上就应该是合一的。如果不合一的话，教会就不再有资格被称为教会。所以我盼望当我们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的里面，我们有第一代的华人，然后有什么有第二代的这个华人。好，那么我最近开始看一些文章又看一些书，好，那么特别提到在北美的这个亚洲人，不单单是华人，亚洲人的这个教会里面，第一代跟第二代中间的这一个不合。那这个不合呢，其实不单单是在华人教会，在韩国人的教会比我们更厉害。好，我在西饼念书的时候，那么有一个韩国的女同学，这个女孩子呢讲的一口的金片子，因为在89年她的父亲然后呢就决心要到中国去成为宣教士，大家都从中国跑出来的时候，他坚决要去。他去了之后，坚持他的所有的小孩都要上当地的小学，不把他们上去念国际学校，一直到他们在小学毕业，好像甚至到初中毕业以后才送他们去念国际学校。好，那么所以呢，这个女孩子说她去念当地的小学，好，这个然后呢，这个呢回到家之后呢，就跟她的那妈妈讲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让她妈妈听得非常非常的头痛哈。那么被教育的就像是一个什么呢？像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共产主义者。那么所以他的国语他的普通话讲得非常标准，金片子，没有一点点的外国口音。好，那么这个他的这个父亲后来在北京因着一次车祸就被主接去了，可是这个孩子他还是对中国人有负担。好，那我听他的见证我非常的感动。那么是他告诉我说，他说你不要说华人教会两代不合，他说韩国人的教会呢两代不合呢更厉害，那么只有一个教会呢是例外。我说是什么例外？他就是说是我未婚夫的教会。好，我问他说为什么你未婚夫的教会是个例外呢？他说因为那个教会的主任，因为那个教会的英文堂的牧师呢是我的未婚夫，那么然后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呢是我未婚夫的父亲，哈哈，他们父子两个感情不错，所以那个教会没有两代中间的问题。他说这是个例外，他也许是带着开玩笑跟我讲。但是我觉得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我们要学习在教会里面的这一个合一，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的合一，我常常觉得我们第一代有的时候要付上更多的这一个代价，要付上更多的一些代价。我们教会在好多年之前，那么开始有一些英文堂的同工，不懂中文的同工进到执事会里面，我们那个时候就规定说，以后教会开会 official language 是什么？是英文。所以我们就说教会的 official language 呢就是英文。那么所以虽然偶尔有一些比较年长的执事或者第一代的执事英文不是那么灵光，但是我们还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是用英文开会。偶尔在我们教会开全教会同工会的时候，有一些年长的伯父伯母来参加，我们就坐在他们旁边帮他们翻译。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英文是大多数人的共同的语言。我们教会每一个月在第三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是全教会所有的会众在一起，先有拨饼纪念主，然后再分开祷告。所以后来我们就说这一个 这一个波饼聚会必须用双语来进行。好，因为在教会里面我负责崇拜部门，也负责祷告会，而且我特别，可是参加这个祷告会的英文堂只是少数，大部分还是讲普通话的人。我特别对所有要带领这个祷告会的牧师跟长老说，有一个问题你绝对不能够问。是哪一个问题？是哪一个问题你绝对不能问？ Who doesn't understand Mandarin? 这个问题绝对不可以问。我说，因为如果我们现在问这个问题，30年之后可能会有人在这个祷告会里面问说，有谁听不懂英文？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如果要维持教会的合一，我们人数比较多的一定要多有一点点体谅之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教会里面强调合一，我们也有一些坚持。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坚持，就是所有暑期的短宣队一定怎么样呢？一定要混合的编组，不能够说这个是英文堂的短宣队，或者说这个是中文堂的短宣队。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那曾经有一些英文堂的一些同工啊，他们说我们要组织一个英文堂的短宣队出去做跨文化宣教。我们说非常好，我们在中文堂里面呢也邀请同工一起去。他们说不要不要不要，好，我们跟中文堂的人在一起呢一起服侍会不方便。我们就说你开什么玩笑，你要做跨文化跑到海外去，在自己的教会里面都跨不了文化，don't go，对不对？那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就守得非常非常的严。那这些讲英文的小孩被怎么样呢？被教训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们说我们要 cross culture， 在教会里面都不能够 cross the culture within the church， then you're talking about cross culture， give me a break， 对不对？好，所以这是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试着要促成的这个事情。那么也因着这些跨文化的短宣，使得这些中文堂跟英文堂呢就更能够怎么样，更能够彼此能够有一些交流啊。我自己个人做一点点努力，就说常常请一些英文堂的年轻人来吃饭，好，我发现请人吃饭呢是最容易拉近距离的方法，而且请人吃饭呢一定要谈谈 football， 一定要谈谈 baseball。 好，那么还好这两样我都相当有些研究啊。你们这一个次请来的这个英文讲员，我给他一个 football trivia 他答不出来啊，所以因此他对我有点佩服。你知道我给他的 trivia 是什么吗？啊，我说 Lawrence Taylor 大概是呢改变这个整个 football strategy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球员，他那一年是 drafted overall number two， who was the overall number one draft？ 这个英文堂的讲员一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他想了老半天想不出来。后来我告诉他说，那个人是 George Rogers， New England Saints draft 他的人是 Bun Phillips。好，他一听哦，他怎么样呢？好，他心里面对我有点佩服。我又给他另外一个 trivia， 好，我说去年的 Super Bowl Philadelphia Eagles 赢了 Super Bowl， 那是靠着一个 backup quarterback。 What was the previous backup quarterback？ Who was the previous quarterback who is also a backup quarterback but who won the Super Bowl？啊，他说 I know this one， Jeff Hostler 的。我说 Yes right， 那纽约巨人队的 Jeff Hostler 了。 OK， 对不起哈，我花了几分钟讲，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跟英文堂的人打成一片，这个是我们的必修课，这个是我们的必修课。如果我们不懂这一些，我们跟我们英文堂的孩子谈，有时候很难找到共通的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 convince 哈 ，OK， 有时候要浪费一点时间 看看电视，看看体育新闻，为的是比较容易跟他们呢打成一片。当然不是每一个小孩都这样，我们家小孩对 football 对 baseball 都没兴趣。那么我提这些呢，只是说呢，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比较容易跟英文堂的孩子打成一片。其实有些孩子也不是孩子了，现在第一代的以及有一些呢已经是到了相当成熟的这个年纪。那么我们也绝对不要说我办公室的门开的，你随时可以进来。英文堂年轻人不吃这一套的，他不会因为说我办公室门开的你随时可以，你不会的。我们需要做一点点 enrich， 我们要主动的跟这些人来接近。我尽管英文并不是很好，但是呢，如果要求我在英文堂讲道，我还是会去讲。我花功夫准备，我花功夫讲，这些英文堂年轻的孩子，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会appreciate。你如果讲的东西有属灵的洞察力，他们听得进去的。不要低估我们的孩子。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感想，因为特别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呢所碰到的这一个问题。那么第二样呢，我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教会的合一呢跟丰富是要借着多元的恩赐而彰显出来。第四章第六节前面讲到七个一，然后讲到四个众，可是在第四章第七节呢却很清楚地说出来，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那么在这里呢，这个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前面特别提到说我们个人蒙恩，蒙恩这一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表达的方法，因为呢它用的是过去式，而且是用的是被动语态。如果是用过去式的话，表示说我们个人蒙恩，就是造神，就是神给了我们恩赐，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现在发生，不是将来发生，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已经发生？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已经发生。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已经从神领受了恩赐，是为着要服侍我们所在的教会。然后第二呢，这个蒙恩这个字呢又是被动语态，所以有一些恩赐不是你要来的，是怎么来的？什么叫做被动？为什么是被动？不是你要来的，不是你争取来的，是你被神加给你的，明白吗？这个就叫做强迫中奖。你不要也不行，神已经给了你，这就是蒙恩这个字的意思，是过去的，是被动的，不是我们要来的，不是我们求来的。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恩赐？有还是没有？有，对不对？那有人说我不觉得有啊，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必须说我们要用圣经来决定我们的经验，不是用我们的经验来解释圣经。你不觉得有并不表示你没有，你不觉得有我坚持说你一定有。你问我说凭什么知道，我说圣经上这样讲嘛。好，所以呢，我们可能需要发掘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但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没有恩赐，因为呢是基督呢已经量给个人的。而且这个恩赐这个字呢用的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字。好，那么这个字有人认为呢是皇家给人的正式的这一个礼物，用这样的一个字。所以我们从神所接受的这个恩赐呢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神所给我们的礼物，为的是能够在教会里服侍。神只给了个别的我，没有给其他的任何的人。 那么为什么在第四章第八节有这样子的话呢？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请问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是指的哪一件事情？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所以在这两节让我们看到一个确定的事，就是我们从神个别的过去被动的领受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一个确定的事实。跟什么事情一样确定？跟耶稣基督复活一样确定。如果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上的事实，那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从神领受了恩赐，为的是要能够在教会里面服侍，也是一个怎么样？也是一个在我们信主之后的那个信主的当时那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好，那么而且另外一方面呢，这一个恩赐呢是复活的主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好，我们现在呢是因为这个 email 很盛行，所以呢有很多的 junk email， 那个 junk mail 呢已经比较少了，对不对？以前我常常收到一些 junk mail， 有些 junk mail 一收到，我看了那个什么地方的寄信人，我看都不看，打开都懒得打开，就往怎么样，就往废纸篓里一丢。假定有一天你收到一个小小的包裹，上面写的是说 White House， 底下说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底下说 Donald Trump， 那么你虽然觉得说哎呀这封信哪来的，好，你虽然有一点点想要把它当作 junk mail 一样丢掉，但是我想你大概不会，不管你多喜欢 Trump 或者多不喜欢 Trump， 我现在不在这里做任何的评论，对不对？几年以前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用那个 Obama， 那现在必须用 Trump，对不对？那你一定会打开看看，因为你知道那个寄件人是美国的总统耶，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呢，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呢赏给人。如果美国总统寄给我们一个礼物，我们不会等闲视之。那现在这位复活的主把造就教会、建立教会的恩赐赏赐给了我们，我们也不能够等闲视之。好，恩赐的品质呢，跟什么样的人送这个一个礼物的品质，跟什么样的人送呢，有很大的关系。好，我要再强调这一点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好，比方说我妈妈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关于他们结婚的故事。我爸爸妈妈是1949年结婚，1949年是在台湾非常艰苦的时候，1949年呢也是在台湾呢旧台币换成新台币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妈妈告诉我说，那时候一桌酒席坐十个人是多少钱，大家知道不知道？啊，5块钱的新台币。好，所以我妈妈就讲说，那时候来吃喜酒的人呢，每一个人就送5毛钱的礼金，如果夫妻两个人呢就送1块钱，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带两个小孩也只送1块钱呢，他们那一桌就会赔本。哈哈，这是我妈妈讲给我听的。可是呢，有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人，那么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看这个 tuberculosis 是一个专门的医生，他那时候在中央日报上每一个礼拜写一篇专栏叫做防痨常识，专门讲说如何防止得肺结核病，得了之后要怎么样的治。那个时候呢治肺结核病的那个特效药就是连维素还没有出来，好，所以都是用其他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来治，就是靠休息，就是靠营养。好，那么 所以呢，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是党国元老级的人，每一个礼拜呢都看他的专栏，后来跟我父亲通信，成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是吧？所以后来我妈妈特别告诉我说，一桌酒席呢5块钱，这位党国元老知道我的父亲要结婚呢，就送礼。你猜他送了多少钱？啊，送了50块新台币。好来，那么等于是送了10桌酒席的新台币。我妈妈就说：“你爸爸可怜哦，没有钱，我也没有钱，靠着50块钱，我们两个人去阿里山度了个蜜月。”那么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让我怎么样？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一个有身份的人，送不出寒酸的礼物，弟兄姐妹懂得吗？好，那么我记得我女儿过25岁生日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还有 Zenga， 不像现在 Facebook 哈。那那个时候 Zenga 里面呢，就说我们Happy Quarter Century Birthday， 25岁就是 Quarter Century Birthday， 这个有点点恐怖哈。那么然后呢，有的人就特别在 Zenga 里面呢画了一个图给他，说送你一个蛋糕啊。还有人呢画了那个送了一幅花给他，都是图嘛，对不对？都是蛋糕的图，花的图，对不对？那我跟我的女儿也是 Zenga 的这个朋友，我也说 Happy Birthday 这个 Grace， 但是呢我不能怎么样呢，我不能够画一个纸上的蛋糕给他，或者画一个纸上的花给他。我说今天晚上爸爸妈妈请你出去啊，好好吃一顿大餐，是 the real thing not a fake one， 哈哈。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他爸爸，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我是他的爸爸，作为一个爸爸，我不能够在纸上送个花，在这个 internet 里面送一个好像这个 internet 里面的蛋糕就打发他，我必须做一些真实的事。我提这些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恩赐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赏赐给我们，甚至不是我们求，他就已经赏赐给我们。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的恩赐，而这个恩赐的目的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服事。第4章第7节，我们个人蒙恩，我们个人得了恩赐，好，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需要，是怎么样呢？是怎么样呢？是要这个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第12节这一句话呢，非常的有意思。因为11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好，那么牧师和教师，因为原文用的是同一个定冠词，所以有人认为牧师就是教师。牧师主要的责任就是牧养，就是教导。好，所以牧师呢就是牧者，那么所以牧师主要的职责就是牧养跟教导。第12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有人认为要翻译成说，为要成全圣徒，为要各尽其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这样翻译，产生什么问题？产生的问题就是说，为要成全圣徒，为要各尽其职，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变成这许多的事情都是谁做的？都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跟牧师、教师做的。可是第11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那成全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得这些圣徒们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从这样子的两节圣经看得出来，在教会里面，神所设立的一些领袖和同工，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使得教会的全体的弟兄姐妹通通都能够被动员起来， 为要成全圣徒。这些圣徒被成全了之后呢，就能够各尽其职，就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目的就是为着要服侍。在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我必须要讲一下，英文圣经是翻成说 To equip God's people for work in His service。 那么吕正中译本呢，把它翻译成说，为要给圣徒装备以做服役的事。服就是服务的服，役就是奴役的役，以做服役的事。这个服役这个字呢，在原文是 diakonia、哦、那这个字呢，其实不是一个高明的字眼，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在桌边伺候。我们记得不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讲过这样子的话，他说人子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不是要怎么样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这一句话有一个文言文的圣经翻得很好，翻成说非以义人乃义于人，这个义就是奴役的义。所以所有的服侍到后来都是什么事呢？都是服役的事。所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不管是站在台面上让别人看得见的，或者是在台面底下让别人看不见的，到后来本质都是什么呢？都是 diakonia， 都是在桌边侍候，都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服侍。所以神把恩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来服侍。那么这个所有的服侍，用服侍这个字，用 diakonia 这个字，在这里提醒我们，所有在教会当中的服侍，都是一个谦卑的一个服侍，都是一个谦卑的经验，都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学习。弟兄姐妹，什么场合是我们学习谦卑最好的场合？弟兄姐妹，那就是好好参与教会的服事。好，有人说呢，在教会里面呢，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然后怎么样呢？不做就不错，对不对？那所以在教会里面是要多做还是不做呢？应该还是要多做。多做的结果呢，就多受一些责难，多受一些责难就变成什么功课？就变成谦卑的功课，就变成谦卑的功课。哈，我这样讲并不是希望因此我们在西雅图南区正道堂，我们每个人呢都怎么样呢，都开始多指着那些服侍的人，让他们学谦卑的功课。哈，学谦卑的功课是神给他们身上的功课，不是我们来做的事情。所以所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呢，用服役这一个字，用 diakonia 这个字呢，基本上都是一个谦卑的功课。那么因为这样子彼此的服事呢，身体就能够怎么样呢？身体就能够渐渐的增长。所以在刚刚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说，合一呢是神给教会的一个 mandate， 不是一个 option， 是教会的使命，是教会的本质。但是呢，这个合一有可能受到破坏。那么合一受到破坏有两方面可能受到破坏。有的人，有的合一的受到破坏的，可能是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使得合一受到破坏。我们批评教会的领袖，我们批评教会的同工，我们故意不跟同工合作，我们给大家制造很多的难处，使得合一受到破坏。合一还有可能受到破坏， 是什么样合一受到破坏呢？就是我们的恩赐我们没有好好的使用，我们该摆出的那一份我们没有摆出来，使得教会就变得不完满不完全，也使得教会的合一受到破坏。我们有两个讲法，一个叫做 Sin of Commission， 一个是 Sin of 什么 Omission， 对不对？所以合一有可能我们的 Commission 受到破坏，合一也可能因着我们的 Omission 而受到破坏。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因此在教会当中，在西雅图南区正道堂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我们要问说，主啊，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你一定已经给了我恩赐，既然给了我恩赐，那就让我们怎么样呢？就让我靠着你的恩典，在这个地方一起好好的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不是我们的感觉，是圣经这样子讲。我们的责任就是相信主已经赐给我恩赐，我们就要把这个恩赐发挥出来。没有一个人不重要。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玩拼图游戏啊？那我现在太忙哈，没时间拼啊。那么有些小孩子很喜欢玩拼图游戏。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呢平常服侍有一些压力，他告诉我他靠什么排遣压力呢？就是玩什么，就是玩 puzzle 啊。他不是玩那个什么300片500片，那个东西对他是小 case， 他要拼就拼那个5000片的，好，那5000片不得了啊。那么我有机会呢去他所服侍的教会服侍，去过几次哈，然后呢也在他们家蒙他接待过。他家里面的墙壁上呢挂的不是什么字画，你知道挂的是什么？挂的是他拼出来的图，这个5000片拼出来的图。你知道我在讲谁吗？佑美，那个徐新道牧师，哈，对不对？哎，对不起，我不该讲他的名字。哈哈，那么他就是很喜欢拼。有一次我看他拼出来那个图，我忽然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5000片的拼图游戏，他拼好了之后他很高兴，就把它挂出来。我忽然想说，若是这5000片当中缺了一片，他挂不挂得出来？你想他挂不挂得出来？他就不会挂出来了嘛，对不对？他可能会非常的懊恼，说怎么就缺这一片呢？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这个拼图的游戏，我拼的过程当中有一天有一只老鼠跑进我家里叼走一片，害得我就刚好差这一片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西雅图南区正道堂好像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拼图的游戏。我希望呢你不要成为那个被老鼠叼走的那一片，使得这个图呢拼不起来。好，那么越是大的拼图缺了一片之后呢，就越让大家呢会觉得遗憾。我们呢是少一片都不可以。好，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是中国大陆拍的，叫做一个都少不了？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对不对？那很有意思的一个电影啊，讲到一个小学的代课老师，有一个学生后来怎么样，他硬是非把那个学生找回来不可。哦，我看那个电影心里面都有很深的一个感触。哦，但是我真的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服侍的同工，我们有这样的感受，说一个都少不了。那个少不了的是谁呢？那个少不了的应该就是我，应该就是我，好不好？好，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期望。好，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有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个恩赐。有一次我在教会约一个姐妹，要跟她有一点点事情要沟通，因为是她找我。可是我那个时候呢， 正在忙我学校的这个功课啊。后来我就打一个电话告诉他说，某某姐妹对不起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已经在我的办公室等我。哎呀，我说对不起，这个我现在正在忙这个功课。好，那他说你忙什么功课？我说我在背我的希腊文单字，还没背完，你能不能多给我半个钟头啊？他说没有问题，他说我在你的办公室等你。好，然后呢，这个我到了办公室迟了半个钟头，好，我就跟他说真对不起哈，我迟了这一个半个钟头，好，那么很不好意思。哎呀，他说阮长老，你知道吗？好，因为你迟到半个钟头，我其实每天都为你祷告，今天因为你迟到半个钟头，我就为你多祷告了半个钟头。啊，我听他这样讲，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就告诉他说，我等一下要到学校考希腊文单字，一定得考满分才行，好，证明你的祷告很有效。你知道，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服事，不见得是台面上看得见的服事，但是却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服事，我们绝对不敢轻看。从前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老的一个姐妹，这个老姐妹呢，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说呢，好像不会做什么事情，好，那么她可能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好，那么每一次我们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呢，她起来祷告呢，那么有一些人也不太喜欢听他祷告，因为他祷告来祷告去呢，都是祷告同样的事情，重复的这一些事情。好，可是你知道，后来有一天主把他接去了，主把他接去之后，有一次当我们牧师跟长老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有一个长老讲出这句话，他说我觉得最近哈，好像怎么样呢，好像这个灵里面呢不太怎么样呢，不太起得来，有一点点沉闷，我想是不是因为为我祷告的人少了一位，就是那位被主接去的胡奶奶。好，这个长老讲的话呢，其实给我一些提醒，我们不要忽略教会里面的任何一位。好，也许有一些伯父伯母年纪大了，不见得能够做什么事，但是他们在主面前的侍奉是极为宝贵的一个服事。神有时候也让我发现一些事情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我今年的这一个五月底的时候，到国内的一个地方去带领一个聚会，那是教会的一对夫妇，他们回去在那边开始开一个书店，然后做学生工作。那么这一对夫妇以前在我们教会并不是好像非常显眼的人，好，那那一个姐妹呢，也不是一个好像恩赐很强很能干的一个人。那么所以当这一对夫妇回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也在问说，他们真的做起来吗？可是想不到经过这么多年，神很祝福他们的工作，带领许多学生认识神，相信神。那我在那里所带领这个退休会呢，参加的学生不多，他们说因为学生那个时候呢，在学期期间不太容易能够请假出来，参加的都是在他们所带领的学生信主了，有些已经成家了，结为夫妻了，已经生小孩了，所以那个聚会很有意思，聚会的时候就一些小孩跑来跑去，啊，这个是怎么样？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这个姐妹才跟我讲，她说：“阮长老，你知道不知道？在我还没有回国服事之前，每一天早上五点钟，主把我叫醒，叫醒了之后，我就为教会所有的牧师跟长老祷告。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也从来没有讲，但是经过了超过十年，他跟我提这样一件事，我心里面有很深的感慨。这是一个外表怎么看不怎么出色的姐妹，也不是一个让大家觉得能干的姐妹，可是却是一个被神使用在教会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勇士。 我提这些呢，只是提说在我们的服事上有许多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恩赐拿出来，甚至能够好好的为教会的同工祷告，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今天教会最缺的人，有的时候可能还不一定是做事的人，而是什么人？而是一默默祷告的人。我也发现在我们服事的时候，常常遇到的一个难处是这样。是什么难处呢？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很多会跟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就好，但是呢，我不要什么名分。有没有人听过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其实也有点要命。我觉得呢，如果我们真要服事，有什么名分 ，we just take it， 对不对？因为有了名分呢，我们就需要 accountable。有许多人是说，哦，有什么事情要我做，那我就会做。可是偏偏就是不愿意担什么样的名分。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有这样想法的呢，你自己要有一点点的反省，说为什么你不要担什么样的名分？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看到教会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勇敢的承担上去。有这样的一些名分，是要让我们把自己摆在一个负责任的这个地位上，我觉得这是正面的，并不是负面的，是正面的，并不是负面的，那么在这一方面，我可以讲的还很多，但是我想我今天晚上呢，也许就暂时先停在这里。所以请记住，合一是教会的本质，失去了合一，教会就不再成为教会。其次呢，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从神领受了恩赐，这是过去所发生的，这是被动的。第三呢，我们在看见说恩赐的宝贵是根据赐恩者是怎样的一位。那么赐恩者是复活得胜的耶稣基督，所以他给我们的恩赐100%是宝贵的这一个恩赐。然后最后我们特别要看见说，这个恩赐的目的就是为着教会的这个建造。恩赐原则上讲没有大小的分别，因为通通都是不可以缺少的。我最后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呢，就做结束了。我今天超过了一点点时间从前在一个建筑的工地里，有许多工人在那边忙碌的工作。有人就去问一个工人说，你是什么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做木匠的。这个建筑物里面所有的窗户，所有里面的木头的家具，通通都是我做的。然后又问另外一个人说，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做铁匠的。这个建筑物里面凡是铁的这一些工都是我在做的。还有人问说，你是做什么的？这个人说，我是一个泥水匠。这个建筑物里面所有的这个砖墙，所有泥水的工作，通通都是我做的。后来他们在建筑工地看到一个老太太，她在那边打杂，她在那边扫地，她在那边收拾东西，好像做的呢不是一个需要什么技术性的这一个工作。就人问这个老太太说，老太太，请问你是干什么的？老太太听了这个问题很不高兴，说，你怎么不知道我是在干什么的？ I am building this church for the Almighty God， 我是为着这一位永生的上帝在这里建造一个圣殿。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吗？我们可能会在教会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为这个事情的本身变成我们全副的注意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做的不是什么事情，我们所做的最后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任何一件小事，到最后也是什么事？ 也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西瓜吃，啊，我不知道等一下切西瓜是哪一位弟兄或者哪一位姐妹在做。当你切西瓜的时候，你不要说我是今天晚上为大家切西瓜，你要说我今天晚上切这个西瓜是什么事情啊？是什么事情啊？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哎，这两个有关呢，知道吗？我们教会任何服事的工作都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不是只有在讲台上，不是只有领师才是建造基督的身体。请注意，所有的服事都是 diakonia， 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好像谦卑的一个体力的一个劳动。好，那 by the way， 我们执事这一个字，字根呢就是 diakonia。好，所以我们教会，所以呢，执事这个字呢，就是形容什么呢？形容奴仆所做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会主席，那是什么的头儿？好，那就是奴仆的头儿。好，这个就是圣经上给我们看到的一点点的教训。所有的服事到最后都是谦卑的服事。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里你建立这一个教会，因为在这里你召聚了这一些弟兄姐妹，使得教会被建立起来，使得教会要像一个医院一样，使得有病痛的人在这里得到医治，使得教会要像一个学校一样，使得弟兄姐妹，使得出信的人在这里能够得到造就，使得这个教会要像一个家一样，使得许许多多的人，甚至是受苦伤心的人，在这里能够得着温暖，能够得着安慰。我们求你在这里，借着你所已经赏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恩赐，来建立这一个教会，装备每一位圣徒，能够各尽其职，使得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得基督的荣美借着这一个教会能够彰显出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
好，我们再去谢谢阮长老。